我哋今日好高兴有爱新恒昌牧师喺我哋当中为我哋证道。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我们的爱生恒昌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
今日信息嘅题目就系一个爱的故事，
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一个爱的故事。
请爱生牧师。
现在请爱心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感谢神能够在视频中，我们一同来敬拜神。
我哋感谢神俾我哋响视频里边嚟到一齐敬拜神。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个爱的故事，在路加福音七章的36到50节。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在路加福音七章36至50的爱的故事。
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献上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你就是爱。主，你也把这个爱赐给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今天新恩堂的这个全年的主题是以爱相连，活出召命。主，我们需要从你那里来的爱。主，你借着你的话，把你的那个爱丰丰富富的传递给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在教会里以爱相连，活出召命。谢谢恩主，今天的这段信息，愿圣灵张我们，管我们的口，管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的这段经文，
今日呢段经文啊，
给了我们一个爱的故事，
同我哋讲一个爱嘅故事。
那是讲到一个有罪的妇人膏抹耶稣的这个爱的故事，
就系讲到一个有罪嘅妇人去膏抹耶稣呢个爱嘅故事。
那这个妇人她的爱多，
呢个妇人佢嘅爱非常之多。
因为他明白自己的罪多，他明白自己不配。
因为他明白自己的罪非常之多，亦都明白自己不配。
他蒙了赦免，所以他的感恩就多，他的感恩多，他的爱就多。
他蒙了赦免，他的感恩就多，他的感恩多，他的爱就多。
你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爱相连，活出召命。
我们今年主题是以爱相连，活出召命。
对，我们为有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感恩。
我们为我们今的生命有神来到掌权来到感恩。
我们为有教会感恩。
我们对为有教会来到感恩。
我们有弟兄姐妹感恩。
我们也都为了有弟兄姊妹来到感恩。
我们有传道人在教会感恩。
我们也都是为了有传道人在教会来到感恩。
我们也感谢在疫情当中，我们在视频中跨过时空的敬拜感恩。
我也都感谢神给我们在疫情当中在视频上面跨过时空来到感恩。
所以我们有数不尽的恩典，我们的感恩就多。
所以我们有数不尽的恩典，我们的感恩也都是非常之多。
那愿我们都是有爱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有爱的人。
因为神召我们，要我们出黑暗，要我们活出他的美德。
因为神召我们出黑暗，也都是叫我们活出他的美德。
那这个美德就是要我们以爱彼此相连，以爱相待。
这个美德就是叫我们以爱相连，以爱相待。
在这个爱的故事里，我们也看见应当有爱的却失去了爱。
但是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有爱，但是又失去了爱。
另外有一个爱的故事也在讲台上讲，但是结论跟这个今天的要讲的故事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爱的故事呢，我们在讲台上面都讲的，但是个结论呢跟路加福音记载的不一样。
有个人发了个 message 给他的女朋友。
有一个后生仔 佢发咗个短信俾佢个女朋友。
他说 ：“Sweetheart。”
佢就话：亲爱嘅。
他说：就算地球像撒哈拉大沙漠那么热，我也会爬过去，爬过那个烫伤的沙里。我要找你。
就系、是、就算系啊，地球好似撒哈拉沙漠嗰啲沙咁热啊，我仍然会爬去呢啲滚烫嘅沙粒里边嚟到揾你。
就算世界像大海洋，有吃人的鲨鱼，我也会游水到你那里。我要。
就是这个世界好像一个大海洋一样，有食人的鲨鱼，我也都会游水去找你。
我要把你旁边的男人都赶跑，好能单独的陪伴你。
我要将你身边所有的、男仔都赶走，好能我使到我能够呢就单独咁嚟陪伴你。
在那个 message 的底下，它上面写我们周六见，不过呢下雨呢我就不来了。
响呢个短信嘅结尾嗰度，佢就话啊，我哋礼拜六见啦，不过落雨我就唔嚟啦。
这个故事当然是编出来的。
呢、这个故事当然系啊编出嚟嘅啫。
那我们看看这个真实的故事。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法利赛人名叫西门，他请耶稣吃中饭，耶稣答应了。
有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叫西门，他请耶稣吃中饭，吃晏昼，耶稣就答应了。
那个、耶稣吃中饭这件事情呢，事情传出去
了。耶稣吃晏昼这件事呢，就传了出去了。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家人家里坐席。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七节那里说，那里城里面有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她也都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面来到吃饭。
经文说有一个有罪的妇人预备好了，她要见耶稣，就等耶稣出现了。
经文里面记载就话有一个有罪的妇人，她预备要去见耶稣，就在那里来等耶稣出现了。
那么经文作者没有提供她的名字，所以我们不去猜她是谁。
但是呢，就经文里面的作者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猜测了。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八节那里说，就拿着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八节嗰度就讲，佢话佢就拿着呢个妇人拿着香膏嘅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佢嘅脚响度喊，眼泪湿咗耶稣嘅脚，佢就用自己嘅头发嚟到同佢擦干。又用嘴连连咁样去亲佢嘅脚，又将香膏抹上。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情景，在西门家里，这个妇人呢站在耶稣的背后，那么挨着耶稣的脚在那儿哭，就眼泪滴到耶稣的脚上，他就蹲下去，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
所以我哋睇到呢个情景呢，就系话喺西门家里边，呢、这个妇人系企喺耶稣嘅后边，就挨住耶稣嘅脚嚟到喊，又踎低用佢自己嘅头发嚟擦干耶稣嘅脚，又用嘴嚟亲耶稣嘅脚。
他用嘴亲耶稣的脚，然后拿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
佢用嘴嚟亲耶稣嘅脚，然后又将啲香膏倒喺耶稣嘅脚上边。
这个不是我们的习俗。
这个不是我们的习俗，
但是在耶稣的时代，每个人穿凉鞋，所以给人洗脚是他们的社交礼仪，也是对人的尊敬。
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是穿凉鞋的，所以给人家洗脚是一个习俗，是一个社交的礼仪，也都是对人的尊重。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九节嗰度话，请耶稣嘅法利赛人睇见呢件事，心里就话：呢、这个人若果系先知，佢必定知道摸佢嘅系边个，是一个点样嘅女人，佢系一个有罪嘅人。
这个女人做这件事啊，西门坐不住了。
这个女人做呢啲咁嘅事，西门就坐唔定啦。
事实上啊，西门把这个妇人坐在耶稣的身上的这件事来证明一件事。
事实上，西门将妇人响耶稣坐在耶稣身上呢件事来证明一件事。
那证明什么事呢？
证明咩事呢？
他想，大家都说耶稣是先知，我想耶稣不是先知。
佢谂。大家都话耶稣是先知，不过我谂耶稣不是先知。
哎，西门心里的这个意念，耶稣完全知道。
西门心里边的意念，耶稣是完全明白知道。
就从耶稣的回答里，就证明了耶稣是知道，耶稣是先知。
就从耶稣嚟嘅回答，就已经证明耶稣就是一个先知啦。
路加福音七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那里说，耶稣对他说：“西门啊，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
路加福音七章四十至四十三节记载系咁话，耶稣对西门讲，佢话：“西门，我有句话要同你讲。”西门就对耶稣讲：“夫子，请说。”耶稣就讲：“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咗佢嘅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他们两个都无力偿还，咁债主就开恩免咗佢哋两个人嘅债。喺呢两个人里边，边一个系更爱佢呢？西门回答话：我想系嗰个多得恩免嗰个人。耶稣说：佢话你嘅判断系唔错嘅，系啱嘅。
耶稣说：我有句话要对你说，所以耶稣的这个例子是对西门说的。
耶稣先同佢讲，佢话我有一句说话同你讲，所以耶稣老早已经知道呢个例子系对西门讲嘅。
耶稣说完这个例子呢，在四十四节说，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
耶稣讲完呢、这个例之后呢，佢就转过身嚟向嗰个女人讲，又对西门讲啦。
所以耶稣实际上用这个例子把西门和那个妇人连在一起。
所以耶稣其实呢，就是将这个例子呢，将西门和这个妇人呢，两个连在一起。
我希望耶稣也用这个例子把我们连在一起。
所以希望呢，耶稣也都用这个例子来将我们连在一起。
那今天我用几点来分享这个故事的内涵。
今天我用几点来分享这个故事的内涵。
第一点，我们心里的假设会让我们减少爱。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心里的假设呢，是减少了我们的爱。
那法利赛人请西门，邀请西门来家吃饭。
法利赛人邀请西门去他家吃饭。
但是他没有按照惯有的社交习俗或者礼貌来接待耶稣。
但是西门没照惯有的社交习俗来到对待耶稣和礼貌。
那这个社交习俗就是洗耶稣的脚，也跟耶稣见面亲亲嘴，用油给耶稣抹头。
这个社交习俗就是说要洗耶稣的脚，要跟耶稣见面亲嘴。又用油来到抹耶稣的头。
那我们要问，西门对耶稣的不礼貌是为什么？
那我们就问了， 点解西门对耶稣咁唔礼貌，系为咗啲咩呢？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儿，乃是个罪人。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件事，心里就说，这个人若果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那西门心里是这样想的，
西门的心是这样想的，
如果耶稣是先知，他就应该知道人的品格，那如果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那耶稣就不该应该跟这个女人有任何的瓜葛。
所以若果耶稣是先知，他就应该知道这个妇人的品格，如果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耶稣就不应该跟这个女人有任何的瓜葛了。
那现在呢，耶稣接纳了这个女人，就证明耶稣不知道这个妇人的品格，他不知道这个妇人品格，耶稣就不知道她是罪人，那耶稣就不是先知。
但是现在呢，耶稣是接纳了这个女人，又证明耶稣呢就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品格，也都既然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品格，耶稣就不知道她是一个罪人，那耶稣就不是先知了。
那耶稣既然不是先知呢，我就不需要这样的去接待耶稣，我就不需要接纳耶稣的信息。
那耶稣既然不是先知呢，我就不需要接纳耶稣啦，我就不需要接纳耶稣的信息，
所以呢，我也就不需要接纳他的事工，没得说的。
所以我就不需要接纳他的事工，这个就是不用说的了，这个结论就是这样了。
这样的想法是把心中的假设当成事实，
这个想法就是将心中的假设是当作事实，
一个错误的事实或错误的假设让他失去了对耶稣的尊敬，对耶稣的爱。
一个错误的事实或者错误的假设，就让我们失去了，又让他失去了耶稣的爱，对耶稣的尊敬。
今天我人会说，耶稣不会去参加舞会的。
今天人家就很多人就说，耶稣是绝对不会参加舞会的。
耶稣不会买酒喝的，耶稣不会投票给自由派的，
耶稣亦都唔会去买酒嚟饮嘅，耶稣亦都唔会投票俾啲自由派，
或者耶稣根本不会去投票。耶稣恨同性恋的人，
或者耶稣根本唔会投票，耶稣系恨同性恋嘅人，
是这样的还是不是这样的？
咁究竟系咁呢，亦话唔系咁呢？
那我要说的这个重点就是，人会假设耶稣会怎么做。
我想讲的重点呢，就是说人是会假设的，我们想耶稣是怎样做的。
那西门很可能会引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论点。
西门是很能够引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论点的。
我们也会引用经文说，你看圣经是这么说的，
我们也都会成日引经据典来到说，你看看圣经都是这么说的，
圣经说圣洁就是要远离恶事，圣洁呢是不要跟恶事有份的，
圣经说圣洁要远离恶事的，圣洁就说不要跟恶事有份的。
如果你涉及到不洁，你就不圣洁，这句话没有说错。
若果你涉及到不干净，你就不圣洁，这句话是没错的。
那西门就是基于这样子的逻辑，
西门就是基于这个这样的逻辑，
可是这样的逻辑是基于不完全的前提之下的推论。
但是呢，西门这个逻辑是基于一个不完全的前提之下来到推断的。
西门的认知是圣洁呢 就是要分隔开。
西门的认知呢，就是说圣洁就是要分隔开的。
所以圣洁你就要远离罪和罪人。
圣洁就是要远离罪和罪人。
所以根据这样认知呢，耶稣是圣洁的，就应该远离这个有罪的妇人。
根据这个这样的认知呢，耶稣是圣洁的，就应该远离这个有罪不圣洁的妇人。
所以西门的结论是耶稣不知道这个妇人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西门的结论就是说，其实耶稣就不知道这个妇人是什么人。
还有呢，就算耶稣知道这个妇人不洁是个罪人，那耶稣跟着妇人身体上的接触，耶稣被这个妇人污染了。
还有就是说，就算耶稣知道这个妇人不洁是一个罪人，耶稣跟这个妇人身体的接触，那耶稣就被这个妇人来都污染了。
耶稣沾染了不洁，所以耶稣不是圣洁的，所以我也不需要爱耶稣了。
既然耶稣沾染了不洁，所以耶稣就不是圣洁了，所以我也都不需要去爱耶稣。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想法加在神的律法里。
现在的情形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将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想法加在神的律法里面，
加在耶稣的教导里，
加在耶稣的教导里面。
这么一做呢，就会出现一种结果，就是人提高了自己，人以为自己呢越来越像越有耶稣的形象，结果是耶稣越来越像我们自己。
那这个形象呢，就会产生一个结果，人提高了自己，人以为自己越来越有耶稣的形象，结果就是说耶稣的形象越来越似自己。
所以结论是我们不要从自己的看法来想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我们的结论就是说不应该将自己的看法来想到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我们应该多多看思想耶稣的作为，问自己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应该多多这样思考耶稣的作为，去问自己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
人用自己的想法，所以常常是得罪耶稣的。
人时时用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常常都得罪了耶稣的。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耶稣常常在安息日来医病。
最经典的就是说耶稣经常在安息日来到医病，
所以他们就判定耶稣犯了安息，所以耶稣是个罪人。
所以我们就判定了耶稣就犯了安息日的例，我们就判断耶稣了。
所以我们要看耶稣他为什么要做，他传递给我们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常日要看一下耶稣是为什么这样做来到判断自己，
我们才能慢慢的明白神的作为，
我们才能够慢慢地明白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通常都是双向的，是里面外面都兼顾的。
神的作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双向的，在里面外面都是兼顾的。
那今天是圣餐主日，守圣餐就有里外 的兼顾的事。
今天是圣餐主日，守圣餐就有内外兼顾的事。
你们要如此行，
你们要如此行，
这就是守圣餐的仪式，这是外在的行为。
这个就是守圣餐的仪式，这个是外在的行为。
人要自己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这是内里的真实。
人要醒茶，自己醒茶，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这个就是内在的真实。
那从这段经文看，神看重内里的真实要重要过外表的仪式。
由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是非常看重内里的真实， 胜过外表的仪式。
也只有我们看到自己里面的状况，我们外面的仪式才有真正的价值，才有意义，才会被神接纳。
亦都只有是看到自己内里的状况，我们外面的仪式才有真正的价值，才有意义，才会被神来到接纳。
看见自己里面的真实，我们才会寻求耶稣，求他的怜悯，求他赦免。
看到自己里面的真实，我们才会寻找耶稣，求他的怜悯，求他的赦免，
求他使我们蒙恩，
求神使我们蒙恩。
那我们恩典大，我们感恩多，我们的爱才会大。
我们的恩典大，我们的感恩就会多，我们的爱才会大。
第二点我要分享是不完全的认知，我们的爱就少。
另一点我们要分析的就是说，我们的爱不完全认识爱就少。
那我们人很有限，我们的思想有限，我们的认知有限。
我们人的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思想也有限，我们的认知也有限。
那什么是不完全的神学的应用呢？
什么叫做不完全的神学应用呢？
不完全的神学应用就是强调神学的一方面，同时呢就忽略神学的另一方面。
不完全的神学应用就是说强调神学的一方面，同时又忽略了神学的里面的另一方面。
我们强调神的圣洁，把圣洁当成对错的标准。
我们强调神是圣洁的，将圣洁作为对和错的标准。
但是同时却忽略了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怜悯。
同时我们却忽略了对人的爱，神对人的怜悯。
我们强调圣洁公义，却没有办法把爱和怜悯一起应用。
我们强调圣洁公义，但是又没有办法同时把将爱和怜悯一起来应用。
那教会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教会里一定有赞成圣洁公义的人，教会里也一定有人强调爱心、饶恕、怜悯的。
教会里面当然有事发生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有赞成圣洁公义的人，教会里面又一定有强调爱心、饶恕、怜悯的人。
那怎么样在公义里面有爱，在圣洁里面有怜悯，这真的是需要神的智慧来处理的。
怎样是感受到公义里面有爱，圣洁里面有怜悯，这个真是需要有神的智慧来到处理的。
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揭开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赦免。
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就揭开了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需要神的赦免。
耶稣说两个人都欠债主的，很显然那个欠的多的是那个妇人。
耶稣里面讲有两个欠债的债主，很明显就是讲这个妇人他就欠得很多那个债主。
那另外一个人说的就是西门。
另外一个所讲的债主其实就是西门。
西门大概不认为自己欠什么，他认为自己做得很不错。
西门大概认为自己没什么欠耶稣，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得 很不错。
所以他不需要神的赦免，他跟神是 buddy buddy 好朋友的。
他认为他不需要神的赦免，因为他跟神是好朋友，是一个 很好的老友记。
事实上呢，西门对神也有亏欠，西门不是完全的。
事实上西门对神是有亏欠的，西门也是不完全的。
也许他生活上比那个妇人干净，但是他不知道他也是一个欠债的人。
虽然或者他的生活是比这个妇人是干净，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个欠债的人。
西门自己认为没有犯罪，所以他对恩典就没有什么感觉。
西门因为他自己觉得没有犯罪，所以他呢就对恩典这件事呢就没什么感觉。
他不像那个 债务累累的，他认为他所有的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
他不像那些欠债，周身欠债那些，他认为他所有的是应该的。
他所有都是理所当然，所以他不需要恩典。那感恩少的，爱就少。
所以他觉得他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感恩。既然感恩少，他的爱就少。
问题是说谁是没有罪的呢？
问题就是说哪个肯讲他自己是没有罪的呢？
在西门的家里就有一些罪。
在西门的家里面就有一些罪了。
不愿意亲吻问安的罪，不愿意弯腰洗脚的罪，
好像不愿意亲吻问安的罪，不愿意弯腰洗脚的罪，
双手不愿意服侍的罪，
双手不愿意服侍的罪，
心灵不愿意被破碎的罪，生命不愿意被改变的罪，
心灵不愿意被破碎的罪，生命不愿意改变的罪，
不关心他人灵魂的罪，这一些罪爱就不在了。
又不关心其他人的灵魂的罪，因为这些罪爱就不在我们当中。
那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爱，那拒绝遵从最大的诫命岂不是最大的罪吗？
既然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如果我们拒绝了最大诫命里面，岂不是我们是犯了最大的罪吗？
心里没有爱是最大的罪，
心里没有爱就是一个最大的罪。
其实耶稣是在说，西门啊，你不知道你欠的债才是最多的。
其实耶稣在心里面说，他说西门啊，你都不知道你欠的债才是最多的。
这个女人需要恩典，因为她心是破碎的。
这个女人需要恩典，因为她的心已经破碎。
西门你也需要恩典，因为你的心是刚硬的。
西门也都是需要恩典，因为西门的心是刚硬。
我们都需要恩典，因为我们的心有的是破碎的，有的是刚硬的。
我们都需要恩典，因为我们的心有些是破碎了，有些是刚硬的。
我们自己知道欠的多了，自己就知道需要赦免大。
我们知道自己欠得多，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赦免是需要更大。
赦免大的感恩就多，感恩多爱就多。
赦免需要大，感恩就多，感恩多的他的爱就会多。
这个有罪的妇人，他知道自己的罪多，所以他感恩多，因为他爱大，因为他的赦免。
这个妇人他知道自己的罪很多，所以他就感恩非常之多，他爱是非常之多，所以他得到的赦免是大的。
在教会里面，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把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复杂化了。
在教会里面，我们用很多不同形式的方法将信仰和生活来到复杂了。
其实我们信仰的核心很简单。
其实我们的信仰核心是非常之简单。
我们蒙召就是为了爱人爱神。
我们蒙召就是为了爱人爱神。
爱神是透过爱人表达出来的。
而爱神就是要透过爱人来到表达出来的。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伸出双臂说我爱你这么多。
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伸出双手说你爱我有这么多吗？
我爱你这么多。
我爱你有这么多。
耶稣对奸诈的税吏，对浪子，对十字架上强盗这么说，他也对我们这么说，我爱你这么多。
耶稣也都对奸诈的税吏啊，对浪子啊，对十字架上面的门徒这样讲过， 亦都对我哋讲，我爱你有咁多。
这是十字架上的耶稣，
呢个就系十字架上嘅耶稣。
耶稣愿意承担我们的罪，耶稣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多蒙赦免的，我们感恩就多，我们的爱就多。
耶稣愿意承担我哋嘅罪，耶稣能够改变你嘅生命，我哋嘅赦免多，我哋嘅感恩就多，佢嘅爱亦都多。
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寻求耶稣的爱就多。
第三点，我要同大家讲嘅就系话寻求耶稣，佢嘅爱就会多。
这个妇人虽然是罪人，但她愿意寻求耶稣。
呢个妇人虽然系一个罪人，但佢愿意寻求耶稣。
她不被算为是有信心的犹太人。
佢唔会被算为一个有信心嘅犹太人。
她大概不能够进犹太会堂。
他大概都冇资格入去犹太嘅会堂。
他的生活有罪，但是他的心，寻找耶稣。
佢嘅生活系虽然有罪，但系佢嘅心系寻找耶稣。
那他的行为跟他的心不一致。
佢嘅行为同佢嘅心唔一致。
好像耶稣并不拒绝他，耶稣看到他的心是对的。
好似耶稣唔拒绝佢，耶稣系睇到佢嘅心系啱嘅。
这个妇人知道自己有罪，比那个不知道自己有罪嘅艺人更能够跟耶稣建立亲密嘅关系。
呢个妇人知道自己有罪，比起上嚟，佢唔知道自己有罪嘅罪艺人嚟讲，佢更能系同耶稣建立一个亲切嘅关系。
寻找耶稣的人，耶稣是知道的。寻找耶稣嘅人，耶稣系知道嘅。OK，
我哋嚟睇呢个女人系咩时候得到耶稣嘅赦免呢？7:48，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7:48嗰度讲，于是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
赦免了。这句话看起来好像这个女人爱耶稣的行为在先，赦免在后。
呢句经文读起上嚟就好似系呢个女人系爱耶稣嘅行为在先，赦免在后。
那我们再读47节，耶稣对西门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现在我哋嚟读7:47。
耶稣对西门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所以女人听到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之前，在西门认为他是个罪人之前，他已经被耶稣赦免了。
所以呢个女人其实系听耶稣对佢讲，就话你嘅罪赦免了之前，响西门认为佢系一个罪人之前。
佢已经被耶稣赦免咗啦。那就是说，他一定曾经祷告过，求耶稣赦免他的罪。
咁样就系讲呢个妇人系已经求告过耶稣，所以佢去耶稣嘅时候，佢已经得到耶稣赦免。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也许他常常祷告求耶稣赦免的罪。
因为佢知道自己系一个罪人，佢常常祷告，所以佢得到耶稣嘅赦免。
有这样的心，所以当他打算见耶稣，当他决定要亲近耶稣的时候，很可能耶稣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心。
因为有咁样嘅忏悔嘅心呢，佢喺见耶稣之前，耶稣已经知道佢嘅心系点样噶啦。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
我哋冇办法确定一个人系唔系基督徒，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罪是不是已经被赦免了。
因为我哋唔知道佢嘅罪系唔系已经被赦免。
这个妇人的名声不好，他的行为也不好，但是耶稣看见他的心，我们看不见人的心。
呢个妇人嘅名声唔好。 佢个行为亦都唔好，但系耶稣睇见佢嘅心，我哋就系睇唔到人嘅心。
不是我们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得救的，
唔系由我哋嚟决定一个人得唔得救嘅。
我们不能看说他来教会的次数，看看他的个他这个人的名声，看他是投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来决定他有没有得救的。
我亦都唔能够睇到啊，这个人呢系嚟教会几多次，佢个名声好唔好，有冇投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嘅票嚟到决定佢有冇得救嘅。
只有神能看到人的心，
只有神能够睇到人嘅心。
所以我们这里学到什么？我们不要从人的行为来论断一个人的属灵状况。
所以我哋呢度学到就系话，我哋唔应该咧睇人嘅行为嚟到啊论断呢个人嘅属灵嘅状况。
那这个故事不是在讲这个女人她被赦免的多。
呢个故仔唔系讲佢啊呢个女人系比耶稣赦免嘅多。
重点是她自己知道她被赦免的多。
重点就是说他知道自己是被赦免的多。
这个女人知道自己不配，她没有什么可以给耶稣的，所以她为自己所有的感恩她拿来献给主，带出她爱耶稣。
这个女人知道她自己是完全不配的，她也都没什么可以拿给耶稣，所以她为自己所有的来到感恩，她就拿出她最宝贵的来跳献给神，献给耶稣，因为他爱耶稣。
耶稣没有否认他没有罪，耶稣没有说他的罪不重要。
耶稣没有否认这个妇人是有没有罪，也都没有说这个罪不重要。
我们不需要是完全才来教会，我们不需要是生活的对我们才来教会。
我们不需要是一个完全的人先至嚟到教会，我哋都唔需要话啊生活得啱先嚟到教会。
教会是人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认识到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都是罪人。
最重要嘅就系话，我哋喺教会里边系人认识到自己系一个罪人，认识到自己需要耶稣嘅基督嘅帮助同赦免，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耶稣对西门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那个女人。
耶稣跟西门讲话的时候，那只眼其实就盯着这个女人的。
所以耶稣对心对的人是常常是这样注视的。
所以耶稣对心对的人呢，他是常常这样注视着我们的。
如果我们的心对耶稣，也会常常这样注视着我们。
若果我们的心对呢，耶稣就会常常这样来到注视着我们了。
最后耶稣对女人说，七章五十节，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最后耶稣对这个女人讲，在七章五十节那里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地回去了。
我想这个女人经历过很许许多多的情绪，她经历很多不同的心境。
我想这个女人一定是经过很多的情绪，也都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心境。
但是平安大概她从来没有经历过。
但是平安大概她是从来都没有经历过。
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回去，这是耶稣能给我们的，这是爱的力量。
耶稣说平平安安地回去，这个就是耶稣能够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爱的力量。
那我们有什么需要耶稣赦免的？我们心里需要平安吗？我们需要爱吗？我们的答案是耶稣。
这样我们有什么需要耶稣的赦免呢？我们需要平安吗？我们需要爱吗？答案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新恩堂今年的主题是以爱相邻，连活出 召命。
新恩堂今日今年嘅主题就系以爱相连，活出召命。
这句话以爱相连，活出召命，说出来只要三秒钟。
这个以爱相连，活出召命，讲出来咧只系收三秒钟。
以爱相连，活出召命，要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可能要三个小时。
但系如果真真正正要解释咧，可能就要需要三个小时。
但是要证明以爱相连，活出召命，就要需要一生的时间。
但系要证明以爱相连，活出召命，可能要一生的时间。
我们上一次对神的感恩的感动是多久以前？
我们上一次对神的感恩感动是几耐之前呢？
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每天都献上感恩的？
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每日都感恩的呢？
有人需要恩典的时候，我们愿意付出吗？
有人需要恩典的时候，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行动吗？
让我们以爱相连，活出召命。
让我们以爱相连，活出召命。
我们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相信，我们很多人对这个经文已经很熟悉，但是你总是从你的话语中能看到一些让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问题。在这个以爱相连活出召命的问题上，你帮助我们，常常激励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